Lucy 梦想家，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 IC 梦想家，我是蓝轩啊。你现在呢还在租车吗？你都怎么租车的呢？这个下了火车站或者到了机场，然后的话走到旁边去啊，然后就有一个租车的门市，然后就去租了一辆车吗？还是你是打电话啊，先去说哦，我什么时候要用车，所以呢跟你租车呢？或者是说你现在已经开始用 App 来租车了呢？那你知不知道有些人其实根本不买车了？他用租车的方式呢来替代啊他自己的购买车子的成本，这些呢都是现在呢讲到共享的这个交通运输系统这样的一个新的概念跟趋势。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就要邀请这个来宾来谈这个相关的话题啊。我们今天想邀请到的是创新物联科技的共享平台事业部产品经理蔡奕恒，到我们的现场来聊聊呢。他们也这个进入了这个相关的租车市场，为什么？那这个全球都在疯的这个共享的趋势到底是什么 ？Hello， 这个奕恒你早。
Hello， 主持人你好。
嗯，你好，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OK， 好，所以我们先聊聊这个趋势好了。我看有一个数字哦，想到那个资诚国际，就是非常大的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嘛，哦，他们做出一个这个趋势的观察，说呢，到2030年的时候，他们预估整个的交通运输的这么体系当中，透过共享的方式来进行的会高达三分之一。
对，
所以这个趋势看起来似乎正在方兴未艾吧，可以这样说嘛？
没错。
所以是不是这个样子？你们观察到的是什么？那你们对你们来说哈，这个创新科技为什么会想要切入这样的一个市场？
在创新物联，我们从车联网开始起家。那我们观察到了这个租赁的一个汽车租赁共享汽车这个市场呢，其实从我们台湾本身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其实每一个人其实在自己家门口啊，或者是路口，其实都有租车行。甚至其实你会看到路边啊就有停着这个共享汽车，停车场也有共享汽车。
欸，真的哦，现在都这么普遍了吗？
都很普遍了，都很普遍了。
所以我还想说我们家巷口好像没有。欸，我们家巷口有机车行。
有机车行。 对，
对，但是刚刚奕恒这样讲，我就说呢，前几天我有个朋友啊，他就跟我一起走下那个中广电台的这一路，我们这样聊天出去，他就说啊，那我要去开车。我还问他说，那你车停哪里？停我们楼下停车场吗？他说不是，路边。我说那路边哪一台？他说哦，我用 app 找找看。就是他就像刚刚奕恒所说的，他完全就是现场去查，然后就可以看得到路边哪里有停个代租的车子，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
是是。
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在台北或者在整个台湾都很普遍吗？
在台湾都很普遍，特别是都会区，因为其实这关系到我买了一台车子之后，我必须要有一个停车位。当然买车是一个钱，停车位也是个钱。那其实在台湾特别是都会区，它越来越难取得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的话，很多人转而去从租车开始。
欸，可是叫个小黄不是很方便吗？不是叫个 Uber 不是很方便吗？为什么会想要去租车啊？
使用的情境是不一样的。当我今天我要载我家人出去出游，我要载跟我朋友一起出去玩，你不会想要司机跟着你一起吧？哦，他的情境完全不同。
是是是，
对，
就自驾跟有个司机在你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
同的。这样子 ，OK， 好。所以这样的趋势在台湾就已经非常的风行了。
是是是，没错。
OK，
那在台湾的话，其实我们从这个自用车跟这个商用车，它比例其实就可以看到，在商用车的部分，它的比例是越来越高的，也就代表说，其实，在台湾越来越多人，他想要用车子，他是不需要去购买的，那他就是透过 App 来做预约租车，这样子。
真的吗？所以很明显，从这个数字，商用市场跟自用市场，就商用市场的成长率非常的高，
对，
那自用市场是萎缩吗？还是成长比较慢？
当然，还是有一部分的人他会去使用啊，去购买车子来满足他平常移动上面的一个需求。那创新当然除了看到这样的趋势，我们背后股东会投资进来啊，包含鸿海这边也会投资，也当然是看到这样的趋势，没错。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一种独立的传统的这个车行，他们为什么在这个经营的状况之下，他面对这些产业龙头啊，在做一些竞争上面，他是没办法跟他们做比较的。因为在过去这样子的一个产业里面，消费者的习惯已经改变了，习惯从这个以前的打电话叫车，到现在网络 甚至手机 APP 预约就好。
嗯，
那这对像年轻人来讲非常的方便，习以为常，消费习惯的改变、导致这一些传统车行它过去还要受限于这个门市的营运时间，还要受限于它的门店的这种电话的这种部分接单的方法、他们必须去改变，可是他们没有一个技术能力，或者是他们缺少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技术、所以创新物联一直都有这样子的 know how， 所以我们来去帮他们把这一个产业去做到一个数位转型，所以我们就开始投入到租赁的产业这一段。
哦，所以你说到你们的部分，最主要是因为现在虽然市场里面其实有大的，比方说玉龙，因为他自己有车代理车生产车，那所以他们自己有大量的这个车队可以去提供。那比方说像是租车公司。比方说什么合运啊，或者什么租这个 iRent， 那他们事实上是拥有本来的租车体系，所以他们必须要跟得上这个数位的时代，所以各自有不同的优势，但是呢，都是在市场当中算是龙头地位。那你们看到的是独立的租车行，
对。
那这个独立租车行对台湾来说算多吗？
其实台湾很多哎、在登记在案的其实就有1000多家的这个独立车，
真的哦，我怎么都
不知道，对不对？
对，我以为都是那种很大的，然后每次去哪个地方外县市玩的话，都是租那种最大的租车公司，不是吗？
是啊，
所以小的有这么多哈、
小的很多，他服务的都是一些比较在地的客户，他们自己住家附近的顾客居多了。
这样子，在地客户，那在地客户，所以对你们来说的切入是不是也就更加可以在地化，就可以变成说我们刚刚讲那种短租？因为以前有些部分比较大的公司提供是长租，比方说出去旅游好几天，但短租搞不好我今天想到我开车出门，然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还车，这就短租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其实，在服务上面呢，每一个店家都有他们自己的服务的方法，而且面对面的这个门市租还的部分，它其实很有弹性、很有人情味、很有温度的。这个当然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优点，它应该被保留下来的。
可是我在想说，对你们来说，你们要这个进入到这个市场本身，应该会要更，我是说必须要全盘的规划或者全盘的去评估，会更审慎才对。所以我的意思说，未来这个市场，你们是确定它会很大的吗？就是说，除了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个思诚国际的一个数字，包括你们观察商用跟自用的这个成长的比例，但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是不是也跟整个的环保趋势啦，或者是说年轻人看待，就是说，就是整个的物件被流转的这个态度，实际上跟以前都不太一样，对不对？
对啊，不一样。其实在租赁汽车租赁产业啊，你如果要提到环保这一段的话，其实它也相对于说，就是我们把原本一个人要买一台车，他就必须制造一台车子，但是一台汽车租赁共享车子，它其实可以被十几二十个人平均来使用它，因为车子并不是24小时都有人在开，但是如果你是共享车的话，你把周转率提高了，这台车被很频繁的利用了，其实这也相对于是一种环保，那都是对整个环境是不错的事情。
它有没有任何的不便利性？因为我记得早先所谓的 carpool 开始兴起的时候，其实以为认为说应该是非常的环保，是一个趋势，后来其实并没有那么蔚为风潮。那可能是因为你要跟陌生人搭啦，
是。
那所以对于你们这样的共享的概念，你们预估未来有没有任何的一些障碍点？
在投入的这一个部分啊，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是身为一个平台，我们其实在做的是一个媒合，跟刚才提到说，这个比较大型的汽车代理商他们自己一条龙在做，那个营运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在看的这个租赁市场，其实我们就是在做平台的一个交易。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把好的车辆、好的车行上架到平台上面，让他们可以很清楚、很透明的去浏览到这家车行有什么样的车子，它的车辆的规格是怎么样，年纪是怎么样，价格是怎么样，这很重要，价格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做的就是让消费者可以很清楚、很透明的知道这个车行的状况，然后就让他们去做到交易，彼此去做媒合。那这个趋势它只会越来越多，大家用车会越来越方便而已。
OK， 我们待会儿再来聊这个有关于消费者怎么透过类似像这样子一个我们刚刚讲创新物联他们提供的这个平台，会租到什么样的车子，会什么样的一个程序但是如果在这个消费者之前，就车商本身来看的话，你们提供给他们什么服务啊？
好。 其实车商啊，过去大家我们去了解一下车商，他们在一家门市在营运，所以想必一定会有门市的一些装潢费用啊，办公家具，还要请人员。OK，那租还车它就是它有一个营业的时间嘛，好，
不是
不会二十四小时，所以过去他们在经营上面非常的这个依靠人力。那当然它有一个实体门店的一个限制，那我们在平台上面，我除了技术上面我可以提供给他帮助，我们在做的就是数位化转型，关键是这一个。那怎么转型？其实我们提供给他一个可以做到自助租还，教他车行把他的车辆很简单的投放在这个停车位里面，停车场里面，停车场二十四小时的，所以他只需要把车子投放到那边，消费者就可以用二十四小时无时无刻要想要租想要预约都可以在 APP 上面预定。对于车行来讲，他少了一个门市的费用，人员的费用，
是哎，
管理上面他可能可以开展出更多不同的站点，可能可以跟不同的门市透过线上的平台资讯完全是同步的。它不需要存在于一个email， 存在一个试算表 Excel， 甚至白板这种很不太能同步的事情。
哦，哎，那像我其实常常骑 Ubike 啦，所以你们会做到类似像 Ubike 那个画面，就你会看到，哎，这个停靠站里面有多少辆的 Ubike 还在，然后呢有多少空位可以停，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吗？
是的，没错。那过去这个车行都是消费者就是打电话去问嘛，
对对对，
我可不可以租这一台？
是是是，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台？现在不需要。
哦，所以他直接上网，然后就可以看得到说这一家你们所提供平台上面有哪几家的车行，
是
那提供什么样的车子？
对，哪几家的车行，哪几家的车子，车子的规格，车子的价格是怎么样？你要租的可不可以租得到？这样直接在 APP 上面完整的消费者旅程，
真的是还蛮方便的，而且可以半夜三更去租吗？
当然可以啊。
如果要夜游的话，就可以，对不对？
对，
OK， 好，所以听起来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呢，租车的便利性是越来越高了。我们休息呢再回来，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呢，会有什么样的体验呢？待会再聊。
IC 梦想家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IC 梦想家。
我是蓝轩，回到 IC 梦想家，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创新物联的共享平台事业部的产品经理蔡奕恒来聊天啊。我们刚刚聊到了现在的整个租车市场啊，非常的蓬勃。那也因为呢，这个数位平台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盛行，也非常的方便，有这样的一个技术了啊，所以呢，对他们来说丝毫不是一个呢很难以跨越的门槛。所以的话越来越普遍，再加上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趋势，不管对环保也好，对这个共享也好，希望让每一个呢这个车子的周转率能够提高，那降低啊不管是成本上面的消耗，或者是说呢资源上面的消耗，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双赢三赢的一个局面啊。那但是呢讲到更具体的更细微的一个消费者的体验，到底还有哪些部分啊这个值得来了解的，我们继续和这个奕恒来聊啊。我刚才想到一个事情，就是你们有分门市取还跟自助取还嘛，
是啊，
那门市的话就还是一样有店面的，
是，
那自助取还就是直接到停车场去取车。
哎，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其他的有一些大的这些租赁平台，他们是会采取说那种叫什么，就是说在路边就可以直接
随租随还，
那叫随租随还。我就想到这件事情，随租随还，如果今天想要去什么台东某一个什么偏乡去玩耍，那我就弄了随租，那我就开到一个天涯海角，那随还，然后对于这个租赁业者来说划算吗？会有人在那个地方重新再租那个车吗？
好，
对不对？
Okay，这个确实现在随租随还是有人在发展的，但是它相对也是有一些限制的。它随租随还，它你必须在可能新北双北部分租的话，还可能还是要在双北还啊。
就还是有个区域上面的限制，不会像我这样的乱想一通就。
对对，因为其实你去思考，这汽车它本身它只是一个存在在那边，它必须如果你把它开到台东去好了，台东的店家他要把它运回来到台北。
是啊，那就和一样有运输上的成本跟这个耗费啊。
没错，当然它会转嫁到消费者上面，因为它就会变成它需要调度车辆嘛。那 成本就会回到这个消费者，消费者会看他值不值得这件事情。有些人当然会觉得值得啦 ，OK 啊，我就是到台东，我不想再开回来，方便嘛。
嗯，
那就是这个就是管理营运上面他们在去做的一些规范，
或者是说就大数据来说，他会不会觉得说总是会有人就是。你怎么知道 在台东的某一个这个渔港边不会有人想要开个车子回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总是有人投有人收，
是
不是这样的一个观念？
其实在整个我们因为我们从数据这边开始可以去做一些分析啊，去做一些了解包含租到的这个营运上面，我们也可以去了解到消费者的喜好偏好，
他
的大家都出现在哪里出租借车
比较多一点，
对
不对？
所以其实在未来这也是可以想象的，他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热区在哪边去投放给他们，那有没有常见的这个还车的地点那在那边去多增加一些这个让大家租车的机会，
是没错。那所以你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大数据分析了吗？
对啊，我们现在都是正在收集这些数据当中，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量，让我们来给消费者有更好的 insight， 给车行有更好的 insight， 让他们提升他们的营运能力。
那你们现在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个随租随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怕有一些状况不好控制吗？
当然这只是一个蛮显而易见的问题啦，但是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现在的现阶段目标，其实我们才刚开始没多久那我们现阶段的目标就是希望让车行爱上这个平台。过去他没有平台的操作的经验，你知道吗？他在这个平台上面可以得到什么，然后可以在这个平台他有什么样的好处，其实这都是需要去一些时间让他了解到的使用到的。光是要跟他，其实这也是稍微有一点困难的地方，光是要跟他原本现有的这个门市租还的流程衔接，他可能已经做了十几二十年这个行业了，今天突然多了一个平台，他要怎么来使用它，怎么配合他原本的流程呢？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在 focus 在的地方，我们跟车行很 close， 我们必须聆听车行的需求，这才是我们做平台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OK， 那在你们这样的一个初步合作的过程当中，你们上路多久了？
去年大概去年年中中间
年中是才半年多，
半年多而已。
那接下来的过年前后应该是一个高峰期吧？
过年后，过年的时候是个高峰期，当然连假这些都是一个高峰期
都是嘛哈。好，那所以在你们初步跟这个车行接触的过程当中，那然后呢，他目前的反应觉得怎么样？他们有爱上你们吗？
很爱，
真的吗？
因为我们会透过一些方式去跟他们去接洽到、联系到他们。那每一个过去他们都知道，他们不可能做这一件事情，一个管理的平台。
因为我觉得单一的小小的，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数据转型化的能力都比较弱，对不对？
没错没错。其实很多车行也都跟我分享，过去他的一些状况跟现在其实真的不需要开一个门市，开一个门店，耗大费周章。又或者他要去掌握车子的一些状况，他也可以很简单的透过平台去做到这一段。其实这对他们营运实务上面帮助是非常大的。
那现在你刚刚讲说全台大概有上千家的那种属于在巷口啦、街口的那个车行，那大概有多少家跟你们签约了？
其实我们现在全台湾也都已经都有车行了。我们过去一开始从北部开始，台北、新北、桃园这些慢慢的拓店，那到现在半年多左右已经成长到数百家了，大概有100出头家，
蛮快的。
对，
我就感觉起来应该是蛮被看好的，因为我后来看到你们有很多的后面那种就是富爸爸、富妈妈啊，怎么鸿海啦、台新金啦。神达控股啦，什么联讯创投啊，国发基金都投入了。
国发基金背后的这个活水影响力的
，OK， 都投了嘛啊、好，所以他们一定也是看好，在未来可能包括消费者的体验也会很好。但到目前为止的话，因为我们刚刚讲一部分是车行，那消费者的体验呢，听起来我就感觉起来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去 SmartGo 或者我去 iRent， 似乎就是比较是属于这些大品牌。但是对你们来说，你们等于是各路英雄好汉加入，是不是感觉上更多元， 我感觉起来是不是这个样子？
是的，是的。
就对消费者来说，你们的好处是什么？是什么？
我认为在消费者好处有两个啦，第一个当然他可以看到更多的车辆啊，在 App 上面去得到更多的资讯，包含价格这样子，他不用一家一家的车行都去询问啊价格。那第二个就是以车辆代理商的角度，他要提供服务，就是这些龙头的企业，他们要提供车辆的话。大概都是自家的车辆，
对啊，
对吗？
就很难使用不同品牌的车子，是这个意思？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在车辆的车款的选择上面，我们也是相当有优势的，各式各样的车款。哎，
这个听起来我觉得还蛮有吸引力的。但是重点是，那你们的平台上面曾经有过什么很炫的，还是很特别的车子吗？
跑车炫，跑车
有跑车，
当然有跑车，就是
酷啊，
大人啊，大的七人座。九人座这一种比较难出现在现在的共享汽车上面，在我们的平台上面都有，货车也有啊，
货车也可以出租，
货车也可以啊，有没有？
哦，这样子，
对啊，所以它满足了更多人在移动用车上面的需求，
各式各样的需求。
我们把这条这个情境又再打得更开一点，更开阔一点了。
这样子真的有意思，
对。
好，那对于你们来说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哦，不管是什么车联网啦、物联网啊，很大一部分的话呢，事实上是收集数据，就是说你们跟他们做生意，一部分就是提供你们的技术平台服务，但另外一方面，事实上，有大量的数据进来之后，通常来说都是一个金矿银山，你可以坐在这上面，然后透过数据再分析，可能会创造更多的商机。那就这部分来说的话，对你们来讲，你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规划，以及对未来来说的话呢，会觉得有什么样商机的可能？
我们在车联网这一个领域啊，就是从大数据的分析开始，我们从这个车，我们数据有车辆本身的一个数据，它的油门啊，它的速度这一些，它也有环境的数据，包含
环境
图资、地图道路的资讯、天气气候的状况，
这些在车子上面有放类似一些监测器，
这是背后的一些数据来源，有各种，车子本身当然也是一种，比如说这个中央气象局，它也是数据的来源之一。那当然还有驾驶人员的一些数据，驾驶人本身驾驶行为、驾驶风格，这都是一些数据的来源。那我们拿这些数据干嘛？其实对我们来讲，这些数据都是给车行、给我们的业者，它都是一些很好的 insight， 甚至对消费者来讲也都是很好的 insight 它可以去更了解到我的驾驶行为它究竟是好是坏。那我们可以依据，如果它是好的行为，它有一个保险可以来适用给它。你知道保险它最重要就是出险嘛？那保险最喜欢的是不出险的人，驾驶行为好的人，所以他会尽可能的希望你的驾驶行为是好的。过去没办法去了解，因为保单就是直奔保单，签一签就是OK， 你等出险再来找我。现在我们在过程当中，消费者可以把他的好的驾驶行为提供给我们，他可以去用这个当作他的一个依据，变成他的保费的可能是有一些折扣，可能有更多的服务。那其实这都对消费者是很好
的。那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这个数据本身是被可以到目前为止被采证的吗？比方说我出示一个我经常性的租车的一个记录，行车记录里面发现呢，我既不闯红灯，我也不违规右转，我都乖乖的停车，我不会跨越双黄线，所以然后我就会因此跟保险公司说，所以我的这个保险可以低一点。
所以
真的吗？
它就是其实是一个保险产品。那我们在跟明台的合作就是这样子，依据驾驶行为来去提供给他一个适当的一个保费。
所以你们直接的就跨到这一块，你们也同时提供保单。
明台产险这边提供保单，我
们
是他的一个合作的关系。对，那现在这个市场上已经有了。所以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说在一个租赁的产域，它其实也是自驾车的一个状况嘛，对不对？如果有一个行车记录器提供给这样子一个租车的人，他可以有这样的行车有保障，有露营有保障，而且我还可以透过我的这个驾驶的行为来得到可能租金上面的回馈。maybe 啦哈，那保险上面的回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我对我来讲对 车行来讲，我也很希望你好好的开我的车。嗯，对消费者来讲，我好好的开你的车，我应该有一些 reward 可以做。对，哦，这都是车联网的一些想象啊，但是这个是可以被想象的，这是技术绝对。
就以后如果乖乖开车，乖乖还车，没有刮伤，然后回去的话呢，可以直接扣50块。比方说，
比方说啦，啊，对对对对。
那如果说你出了一些状况，下次就直接拉黑名单。不准来租车，
当然他也会忠实的反映出来啊。对对对，
这样子 OK。好，所以呢，保险是一个商机，跟你们收集数据的一个可能的未来的用途。那还有吗？
在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数据上面啊，个人化的一些体验，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那其实也大多数啦，跟安全有关系啊。我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我有收到一些提示讯息，让我知道，哎，可能我的驾驶的速度啊，有太快的景象，这些我们都可以透过数据的方式去告诉他。那租车的体验，比如我们刚刚聊到的，有没有租车的热点？然后还车的热点，这些都是数据，它也可以被它分析出来，提供给消费者参考。整个的租车的体验，我认为它一定会是比现在大还要更好。对，更好的。
OK， 好。哎，那所以你们想象，就最后你们总结未来的话呢？你们现在跨进了这个市场了嘛？啊，这个起步了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在未来直接的整个的方向或下一步就会是什么？
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门市这一段的营运啊，让他们可以更加的顺畅顺利，那让消费者可以取得更多的，无论是自助租还啊，或者是门市的一些站点，让过去其实在巷口可能大家不知道的地方，其实一打开 app 就看得到租得到，而且在这背后可以使用我们的 app， 透过这个 app 去得到他租车的一些回馈反馈，数字上面的一些回馈。
对。OK， 我真的觉得这个还蛮方便的，所以真的像我真的是常用这个 U-Bike， 所以 U-Bike 那个地图，微笑单车地图，你们以后应该会有个什么类似这个微笑啊，他们叫租道，微笑租道，对不对？
对，
好，非常谢谢这个蔡一恒啊，到我们现场来跟我们聊这个相关的话题，谢谢喽，谢谢。
IC 梦想家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